当然了，主席，感谢您。我们感谢所有的同事，感谢大家做出了反应，提出了问题，做了评论，非常高兴。我们看到这个议题，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我们是一直准备进行这样工作，而且可以准备通过一项决定。那么，我要答复一些问题。首先，法国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能够提供进一步的情况？涉及到调查，也就是这个实施支柱组的作用是什么？我们这个方面获取得了很多经验，这些机动分队主要是在19世纪，甚至是在60年代得到了发展，而且2010年我们这个世纪也有更多的。更加灵活的一些现代化机制。
在这方面获得相关的设备和进行运输，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两个选择，就是在实地应用方面，按照移动病房或者是加上车辆这样的考虑，我们的同事有人说我们的车辆很大，可能运输很不便。我们还有一些小的吧，是采用燃气为动力的，在很多世界上各国都受到了欢迎。在此，目前在我自己的部门。我们也跟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几十个相关的协定，8个国际项目。在这些工作当中，我们同事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援助，就协调统一的问题，如果看霍乱、鼠疫，在非洲疫情时。所展开的工作，我们派出了机动分队，有130多个不同的情况，是完全展开的。当然我就不再说，还有一些小的事件有多少了。反正应用这些机动分队，大的情况有这些。进行在大规模事件上、国际上的一些行动，我们有监测能力，对当地进行评估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力。每个机动分队大概37人左右，这当然也取决于具体情况。当然。你也可以按需组织有关分队人员，派出车辆到实地展开工作，按照希望的方式来展开工作。很多同事也问到了，这概念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这个分队属于 ISU 属下。这个当然事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宜了。如果谈到公约方面的文书，那当然是属于公约。但是如果看看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两个选项，一个是直接属于 ISU，从属于 ISU，另外一个选项我们今天所提到的，在这方面也得到了很多支持的，是国家分队。由秘书处启动，如果遇到任何相关情况的话，当然 有很重要的一点，一个接收国他会做出什么反应，按照条约，按照公约，在这方面应该发展相关应用的方法。但如果是属于公约本身的话，但是如果是属于国家储备，由 ISU 调动，按名册来进行调动的话，也需要发展相关的方法论，提供相应法律基础，让这些分队能够很快得到调遣。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一很大好处。这些分队已经在许多国家存在，不仅是一个国家。也许 ISU 和秘书处可以作为一种中介，来确定到底哪个国家的哪个分队对于某个国家来说更为合适。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选项而已，目前还正在讨论的阶段。这方面有很多的方案都是可以考虑的。我愿再次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国家，并且表达我们的希望。希望今后能够在九省。